我们今天查经的题目是民数记的耶稣。我们过去在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停留了一个时期，每一次呢都在这些书卷里面呢找到了耶稣。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他说摩西的书里面有论到我的话。耶稣要我们在这些摩西五经里面来找他。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民数记啊，这个21章啊，可以找到啊一句话。在还没有读它之前呢，我们看耶稣啊，在约翰福音3章14节所说的话。他对尼哥底母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翰3章14节。这个故事啊，记在民数记21章8节，也是很简单的一个经过。那个时候呢，以色列民呢，他们发怨言，说了很多这个污蔑上帝动机的话，说上帝啊，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要弄死我们啊！他们这个行走在旷野中啊，这个很疲乏，人路难行啊！而且呢，特别是他们对于这个上帝给他们吃的玛拿啊，吃厌了。他说我们就吃到这个淡薄的食物啊，你们有空可以自己看这个民数记21章的这个记载。那么于是乎呢，这个旷野里就出来许多毒蛇，咬伤很多人，其中中毒严重的就死掉了不少。后来他们认识到他们错了，他们就求摩西，摩西就为他们祷告，上帝就叫摩西啊，要造一个蛇，看见吧？主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这个火蛇呢，怎么叫火蛇呢？就是啊，这个蛇它咬的人这个毒啊，在这个脚或者手上啊，好像烧着一样痛啊，所以叫火蛇。把这个火蛇呢，用铜造的啊，挂在一个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是蛇，就必得活。后来摩西就照上帝的话，用铜啊，制造这么一条蛇。结果呢？果然那些被咬的人呢、只要对这个蛇一望就好了。上帝没有叫他们拜这个蛇，因为上帝十条诫命这个第二条就说不可以雕刻偶像，也不可以跪拜偶像。这里呢，上帝吩咐摩西造一条铜的蛇，让百姓呢，凡是被蛇咬的对这个蛇一望，它就可以啊治愈啊。这什么意思啊？当时呢，人们呢是不很懂。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啊，是一个神迹奇事，是个超自然的力量啊。所以呢，后来啊，这个以色列民呢，对这一条铜蛇呢，就有一种迷信的一种啊崇拜的思想。怎么知道呢？就是在这事情发生了大约700年之后，这个铜蛇呢还没有毁掉，还在保留着。我们在这个列王记下18章4节有这么一段记载。 说有一个国王叫西西加啊，他是敬拜上帝，他知道上帝不许人拜偶像，故此呢，他主动啊废去丘坛。这个丘坛呢，就是过去犹太人拜偶像的时候，到山丘上去，这个那里啊有很多树木，在那里呢就放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坛，还有毁坏柱像，这个就是在一根柱子上啊刻一些古古怪怪的形象，这是柱像。就是现在美国印第安人啊还有这种做法，就一根啊柱子上啊这个刻一个鹰的头啊，一个老虎的头啊，一个狮子头啊，这么好几个这种啊怪物啊，砍下木偶啊，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看见吧？这说明啊，以色列民不明白这个铜蛇是什么意思，反而把它当成一个神来跪拜，来烧香。西西家王啊，看到这种事呢，他就不准他们这样做，就把它毁掉了。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啊。为什么圣经记这一段事情呢？我看这也是出于圣灵的意思，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句话呢，人们会想啊，或许过去民数记记载的那个是传说，是人捏造的，是神话故事，但是呢这一个可以算是旁证啊，是在摩西去世700年之后写的，说明这个蛇还在，而且呢人们给它烧香，所以西西家把它给它毁掉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旁证，说明民数记21章这件事是确实有的，有这么一回事。所以现在呢我们到了新约时代，耶稣才给我们呢解释这个意思。如果没有耶稣这句话，让我们来说那个蛇就是预表耶稣，恐怕还有人不敢相信的，是吧？所以你看啊，新约圣经把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些预表给它讲解清楚了，叫我们的信仰能够有牢固的基础。所以在罗马书啊8章啊，我们有这一句话啊，各位已经翻到，我们从1节读起，好吧？罗马书8章1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注意这个罪身的形状，看见吧？那个铜蛇就是这个毒蛇的形状，这个铜蛇身上没有毒，它不是一个毒蛇，它就是毒蛇的形状。那么在另一处，就是哥林多后书啊，也有这么一个解释，请看第5章。 第十九节啊，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
求你们。请注意这个求字，
求你们与上帝和好。请看二十一节，上帝使那无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这又是那一个铜蛇所说明的道理。虽然这里没有提到那个铜蛇，可是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了，耶稣基督他是无罪，自己没有犯过罪，他是替我们成为罪。那一个铜蛇他不是一个毒蛇，他身上没有毒，但是呢替我们成为一个毒蛇，挂在这个杆子上，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各位，这就是摩西五经民数记向我们宣传的耶稣基督。耶稣在约翰福音就加以肯定了。那么下面呢，我们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的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传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也是这样子讲，这里略掉几句，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注意过去啊，摩西和后来的人，连西西家王本人也不明白这个铜蛇到底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人还给他烧香，这是错的，人们对他很不了解，所以干脆就把它毁掉了。照样啊，这里告诉我们了，有一些先知，看到众先知，他们预先呢说你们要得恩典，而且呢他们不很明白他们所写的预言，所以呢他们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因为他们写这些预言的时候都在基督还没有受苦难还没有得荣耀之前，他们不了解，他们要考察才能办。最后呢圣灵啊告诉他们，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我们就是我们这些人。你看这话对不对呢？完全对。有一件事啊，我请你们注意啊，这些先知啊 写预言的时候啊，还没有印刷术，他们就是有的呢，为了保全他们的记录啊，就用羊皮啊，羊皮也要花一些代价买来的、啊，处理好的，他们就把圣灵启示的话写在羊皮上，希望这张羊皮呢，将来有别的人呢可以誊写，传于后代。他们写下来之后呢，他们就研究自己所写的，是圣灵，你看啊，是基督的灵啊，基督的灵，那个时候基督耶稣还没诞生呢，好几百年前，一千多年前，这些先知写下来有关耶稣的事，他们不明白，他们要考察，他们要祷告，他们说主啊，这什么意思？求主告诉我们，我们写的预言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要受苦难的弥赛亚是谁？好，这个时候圣灵就给他们启示啊，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现在这话应验了，这一个时代的人一方面呢特别多啊，古代的人少啊。我记得我做孩子的时候啊，我听说中国人口有40,000,000啊，我记得我开始做中学生的时候啊，说中国人口有40,000,000，哎呀不得了，那个时候外国人也说不得了，中国人啊40,000,000啊，占世界人口的1/4啊，甚至有一个漫画家画一个队伍啊，这个是世界人民的队伍啊，你看每4个人带着一个那个斗笠啊，中国人那个斗笠啊，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人啊，这个世界人民的行列里面呢、啊，每4个人戴着一顶斗笠啊，那个草编的帽子啊。现在据说是11亿了，是吧？啊，差不多3倍了啊！我啊，做中学生到现在，人口翻了2-3呐、啊。人越多，上帝越要把这个福音传开，所以你看啊，刚我们过去研究过一个1844年，是吧？根据现代史，你们研究过历史的都晓得，1840年左右啊，1844年前后啊，全世界是发生特大的啊改革，什么工业革命也这时候开始，是吧？我们这个东方的门户打开了，中国、日本、印度这些门呢打开了啊，还特别是什么印刷术啊推广了，最早还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术啊，印刷术后来到16世纪才传到欧洲，那我们中国老早就有印刷术了，到了欧洲。啊，他从16世纪开始，而且正在那个欧洲开始发明、使用这个印刷术的时候啊，啊，那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正好是在蓬勃发展，啊，而且呢，过不久，在欧洲、美洲成立了什么圣经公会。圣经公会干什么的？专门是出版圣经啊，推销圣经啊，使这个圣经啊能够普及全世界。现在啊，据说译成了 1000多种文字，你看为什么？为你们，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
你们这些末世代的人，耶稣基督快要降临了，所以这个信息必须传到全世界，而且除了印刷术以外，还有其他的许多现代的交通工具，使得这个信息能够更快地传开。现在我们来研究啊，这个耶稣基督作为赎罪祭的道理啊，耶稣自己啊是怎么看待、怎么理解的？这是耶稣的话，记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这个时候呢，耶稣啊快要钉十字架了，他说这么一句话。现在世界，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们过去谈过有关世界的王的事，现在我们再说明一下。耶稣称之为世界的王，指的就是魔鬼撒旦。耶稣说他是世界的王，因为他篡夺了上帝原来给予亚当的王权。你们记得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一个世界这个地球啊交给他管理，他是王，亚当是这个世界的合法的王。可是呢，撒旦同上帝作对，上帝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管理这个世界上一切其他的生物。撒旦听到这一句话，他对上帝有刻骨的仇恨，他决心要破坏上帝的这个计划。他用诡计引诱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亚当既然是从上帝那里领来这个王权了，就应该是服从上帝的命令咯，这是必然的。好，这个撒旦说，上帝造的人，我要叫他听我的话，不听上帝的话。结果他成功了，表面上看来上帝受到挫折，撒旦呢胜利了，他把这个王权篡过来篡夺了。因为亚当听他的了，所以他是世界的王，耶稣也称他为世界的王。在约翰一书啊五章啊有这么一句话，五章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世界的王，恶者，全世界都握在他手下。所以你看啊，耶稣降世啊，他负有一个任务，一个使命，就是这里所说的要把这个世界的王怎么样啊赶出去啊。因为他是一个篡位者，这个王权本来不是给他的，是他篡夺的。现在耶稣到世上来
圣经说他是第二个亚当，或是叫做末后的亚当，头一个亚当失败了。所以耶稣看到他所造的人类现在握在那恶者手下，被他奴役了，被他俘虏了，听他的话了，耶稣不答应，不行，我一定要把人类抢回来，我一定要把撒旦赶出去。可是呢，我们要注意一点，这个不是一个武力的斗争。说武力，那上帝啊要把撒旦赶出去啊，不费吹灰之力，是吧？上帝嘛，无所不能。可是这里头呢，有一个所谓道义的问题，是一个道义的斗争。什么叫道义呢？就是人类啊，是个决定的因素。人类啊，是甘心乐意、自觉自愿的听从魔鬼的话。魔鬼说：“上帝爱你们吗？”哦，他爱他自己，不要你们高升，不要你们像他一样聪明，所以不让你吃这个果子。你们吃好了，你们吃了能跟上帝一样聪明。他骗他们，骗了他们，他们就信他的话而不信上帝的话，认为上帝是自私自利的。魔鬼还是关心我们的。哦，那么怎么办？所以问题是这个人心的问题。如果上帝啊当时就把撒旦赶出去啊，从世界上赶出去啊，用武力把他驱逐出去，那么亚当夏娃和他的后代看在眼里，说也许撒旦说的胡话是真的哦，上帝是自私自利的哦，是一个暴君哦，你看啊，动一动他就要把你啊用强权赶走，看见吧。所以啊，这就是一个所谓人心的问题。撒旦已经夺去了人心，上帝要把它夺回来，所以把世界这个王权夺回来，第一步是把人心夺回来，要人能够先认识到上帝是真爱我们，而且他是我们应该所爱的。魔鬼的确是说谎者，是骗子，是我们的敌人。人们呢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说上帝要我们先把问题看明白，认识到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是爱我们的，甚至他不光说耶稣爱我们，说什么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是在约翰三章十六节。而十五节就是前面一节，正好就是那一句话，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说，这就说明啊，我们要仰望这个十字架，看到耶稣在那里为我们受罪，这一个景象就会在我们心里啊引起爱上帝的心，恨恶罪恶的心啊，这样子呢， 我们就自觉自愿地恨这个撒旦，要把他赶出去，要把他从这个世界赶出去之前，先从我们心里赶出去。我们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耶稣基督得胜了啊！他的胜利就是这个，就是用爱啊，上帝的爱来吸引我们，叫我们先爱耶稣，爱我们的天父，而且这种爱就会化为对撒旦的仇恨啊！一定要把撒旦赶出去，谁赶？是我们赶，我们先从自己的心灵里头把他赶出去，然后在整个世界撒旦就没有立足之地了。约翰十二章三十一节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个审判是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受的审判。这种审判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见到耶稣钉十字架的人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接受耶稣，受他感动，另一等人是拒绝耶稣，保留罪恶，这样